四爷胤禛打了太监秦狗儿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让人带着鄂尔泰进去见皇上了。他看着趴在地上不住的磕头的秦狗儿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哼，混账奴才，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让你改姓秦吗？竖起你的狗耳朵来，听爷告诉你，皇上因为你们这些太监最爱狗仗人势，作威作福，所以从康熙52年起，凡是进宫的太监只准姓三个姓，秦、赵、高。你知道秦桧和赵高吗？就是那三个字。你知道狗是哪一等奴才吗？所以你只配叫秦狗儿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50两的银票甩过去了。秦狗儿，你今儿个冒犯了四爷，我就责打你，教训你。可是你是按内务府的条令办事，不管怎么说还是知道规矩、忠心办差的，所以四爷又要赏你，也再教给你一样本事，在这儿当差，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专打没长眼的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说完袍袖一甩，大步流星的走进去了。这秦狗挨了打又得了赏，简直糊涂了。这位四爷他到底是什么脾气呢？什么脾气？老脾气呗。说随便点那是赏罚分明，说严肃点是恩威并用。自从那年听了乌思明的劝说，四爷是处处谨慎了，他不改自己冷面王的形象，下边的人也照样怕他，对他不敢有一点冒犯。可是这位四爷也悄悄地改了一点，注意收买人心了。只要下边有一点长处，哪怕只干了一件好事呢，他就立刻重赏。就像刚才对秦狗的处置吧，打了骂了训了，可是一撒手就是50两的银票。50两，那是三品京官半年的俸禄啊，秦狗能不傻眼吗？往后他见了四爷还敢不俯首听命吗？此刻胤禛走在园子里，见不少小太监都手执长杆围着林子转圈，他停下来一看，哦，原来他们是在那粘知了呢。他不觉心中一阵感慨，谁说当皇上不好，外边热的人汗流浃背，可是这园子里呢却是冷风习习，为了让皇上能清清静静的睡午觉，知了都不许他叫。胤禛这么想着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淡宁居了。总管太监李德全急忙上前施礼，哎呦，四爷您老吉祥，刚才皇上和大臣们议事的时候还夸您来着呢，说您办事认真，识大体，顾大局。胤禛心中暗笑，看来前几天我给你李德全那200两银子没白花呀。想到这儿他说，哦，多谢李公公照应。李德全一边陪笑一边打起了帘子，四爷您请进。胤禛进来的时候见桌子上的御膳还没撤下去呢，显然是鄂尔泰带来的那份军情急报使皇上没心思吃饭了。尚书房大臣张廷玉、马琦还有方苞都侍候在皇上身边，兵部尚书鄂尔泰则跪在地上。胤禛上前施了礼，也退下来站在一边，他偷眼往上面瞟了一下，见康熙面色平静，虽然没有笑容，但是也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样子。父皇果然是久经沧海，处变不惊啊，这一点就得学。康熙一边沉思一边说话了，咱们派去的将军不是废物啊，当年 朕西征的时候，他们都跟着朕打过仗，怎么一下子败得这么惨呢？鄂尔泰，你是兵部尚书，朕想先听听你的看法。鄂尔泰磕了个头说，回圣上，臣以为此次失利原因很多，其一是天下升平已经20多年，八旗兵、陆营兵也换了几茬了，虽然他们终日操练，但毕竟没有真刀实枪的打过仗，没有实战经验。其二，统帅军兵的人虽然当年曾经跟随主子西征过，但那个时候他们不过都是一些营哨等下级官员，只知道听命行事，冲锋陷阵。这些年他们的官是越做越大，当了将军，可是没仗可打，得不到历练，不懂兵法，不知战阵，更不懂得保护粮道，以致孤军深入，遭此惨败。而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呢，却一直在寻衅闹事的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。康熙听了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这个兵部尚书也算你没白当。那么依你看，如今该如何处置呢？这一问，鄂尔泰不敢回答了，他心里很明白，怎么处置，除了派兵出征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但是一说出征，头一条那就是选将，选对了，打了胜仗，那还好说，可是万一要是选不准，再打一次败仗，那可怎么交代呢？这举荐人才不当的罪名，我又怎么能担当得起呢？可是皇上问了，他又不敢不回答呀，吭哧了半天才模棱两可的说，圣上请恕奴才昏聩，奴才刚刚接了兵部的差事，对下边的军吏和将佐的情形不大熟悉，不敢妄言。听了这话，康熙没有生气，如今国家的军力他能不清楚吗？老一辈的大将，比如土海、周培公、飞扬古等等，早都去世了，剩下的几个像郎沈、武丹也都已经老了，年轻的可以担此重任的确实不好找啊。与蒙古人打仗不同于在内地剿匪，茫茫草原、沙漠、瀚海，这个仗的确是不好打呀。万一用人不当，失败事儿小，朝廷的体面那也输不起呀。他叹了口气说，想朕8岁登基，15岁擒鳌拜，19岁平三藩，32岁收复台湾，加上3次御驾亲临西征蒙古，一生中大大小小亲临战阵70余次，从没吃过亏，想不到说老就老，精力不济了，竟然连一个小小的阿拉布坦都制服不了，连一个能用的将军都选不出来，可悲呀，可叹。国家发生大事，臣子拿不出办法，让皇上如此忧愁，这臣子是怎么当的呢？所以说主忧即是臣辱。众人听康熙说的动情，扑通一下全跪下了。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比较超脱，也便于出来说话，那就是方苞。他想了想出来说话了，皇上请不必过于伤神，臣方苞虽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但臣却知道兵是带出来的，将是打出来的。靖西将军岳钟琪，四川巡抚年羹尧，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，现在缺的是一位统帅三军的元帅，既然在武将之中一时选不到合适的人，何不在众位阿哥中选一位坐镇中军代天行事呢？ 这样既可以有调动全国兵力之权，又能显示皇子带军父出征的威严。想那阿拉布坦不过是个胸无大志的跳梁小丑，论兵力财力，论粮草供给，都与我天朝无法相比。臣以为不必立刻和他交手，只要我大兵压境，圣臣军威相持一段时间，阿拉布坦将不战而自退。四阿哥胤禛早就在心里盘算这件事了。按说十三弟自幼苦练武艺，熟读兵法，他来接这个差事那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可是如今老十三还在圈禁着呢，胤禛摸不透父皇的心思，不敢贸然举荐。如果不用十三弟的话，那么现成的就有一位老十四在这放着呢，他管着兵部，又有和老十三差不多的长处，让他带兵出征那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是老十四一旦兵权在握，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啊。想到这儿，老四下定了决心，他抢前一步跪下奏道：皇阿玛，儿臣请旨愿代父出征，儿臣虽不知兵，但方先生刚才所说的办法儿臣能做到，请皇阿玛放心，有儿臣坐镇西江，定让父皇安枕高卧。康熙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，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老四啊，起来吧，你有这份忠心，朕感到十分欣慰。哎，你小的时候啊，喜怒无常，在阿哥们中间并不出色，长大以后呢，读书养性，进意很快，刚毅之性没丢，却沉稳老练了许多，你办事朕还是放心的。可是朕不能放你去带兵，这些年你把户部、刑部、吏部的事办得很有起色，熟悉民政，成了你的长处了，朕怎么能让你弃长就短再去带兵呢？再说你走了，谁能代替得了你呢？胤禛听了父皇这番话，心中十分激动，皇上对我的评价是越来越高了，这样的考语他老人家对哪个阿哥说过呀？他连忙趁机会又说：皇阿玛如此夸奖，儿臣不敢承受，不过既然阿玛说儿臣那喜怒无常的毛病已经改了，儿臣斗胆请皇阿玛免记这句考语吧。康熙轻松的一笑说：哈哈哈哈，胤禛呐，你怎么也学乖了，好，就依你。李德全，刚才朕说四阿哥喜怒无常的那句话就不要记当了。李德全赶紧答应一声：这奴才明白。康熙又说：那好吧，咱们还说正题儿。方苞刚才所说甚合朕意，阿哥之中能替朕统帅三军的只有老十三、老十四两个人，老十三不必说了，那就让老十四去吧。不过朕还要再想想，你们暂时不要让老十四知道了。话刚说到这儿，新任的礼部尚书尤明堂来了，这些年他忽然升官，忽然降职，着实折腾了好一阵子呢，亏得四爷待他一如既往，这才提拔到礼部尚书的职位上来了。他今儿个来请见皇上，是因为科举考试的日期临近，来请皇上出考题的。康熙一听就笑了：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正说着军事呢，你又来让朕出文题。出个放太甲于同宫吧，这个题目冷僻一点，难为一下那些只会抄袭八股文的举子也好。尤明堂， 你要叮嘱北围和南围的主考官们，如果他们胆敢营私舞弊，闹出了科场丑闻，朕可就要让四阿哥去办他们了。尤明堂答应一声，躬身却步退下去了。康熙看了看胤禛，又说，老四啊，现在老三在忙着编书，你在外边的阿哥中年纪最大了，朕想让你把内务府的事儿也管起来，你不要怕麻烦，这不光是为朕分忧，也是关系着朝廷和紫禁城安宁的大事啊。从刚才皇上向尤明堂说的话里，胤禛已经听出来了，老人家对自己那是绝对信任的，此刻皇上又亲口把内务府交给他来管了，他简直高兴坏了。接管了内务府，皇宫警卫、太监、内侍，甚至皇亲国戚家中的奴仆、八旗子弟，就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。这是皇上对自己多大的信任呢？他赶紧跪下磕头，谢皇阿玛重托，儿臣定当勉力为之，为君父分忧。好了，朕今儿个实在是太累了，你们全都跪安吧。众人这才磕头施礼，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可是方苞却没有走，他好像有点欲言又止似的。康熙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方先生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，欲言又止似的，有什么话坐下来说吧。方苞凑近康熙坐下，四下看了一下，见没有太监宫女，这才小声说，万岁，臣不明白为什么今年的文科考试万岁要出放太甲于同宫这个题目呢？康熙神秘的一笑，没有回答，却扬着脸看着房顶出神。这封建时代的科举啊，考的一般都是八股文，题目呢大多数来自四书，这放太甲于同宫还有一个小故事呢。放太甲，太阳的太，甲乙丙丁的甲，于同宫，这个同啊就是梧桐树的那个同，宫呢是皇宫这个宫，说的是当初商王太甲无道，被宰相伊尹放逐到同宫去闭门思过。三年之后啊，太甲改正了错误，伊尹又把他迎接回来，重新当了帝王。康熙出这个题目自然有一番深意。方苞在康熙向尤明堂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啊，就敏锐地觉察到这道题似乎与废了的太子有关。现在太子已经被关了七年了，皇上是不是要放出点风声，看看下边的动静，然后照伊尹的办法重新立胤禛为太子呢？刚才呀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这话方苞不敢说出口，现在问了康熙又不回答，方苞可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又接着说，皇上恕臣直言，是不是皇上有意于二阿哥呢？康熙斩钉截铁地回答，不，绝无此意，朕已经下了旨意，凡有说胤禛已经改过应该复位的，杀无赦，言犹在耳，岂能更改？方苞又小心翼翼地说，皇上虽然如此说，但居臣愚见，这个题目很容易引起下边的猜测，以为皇上又要赦免二阿哥了，万一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恐怕对朝局不利，请皇上慎思。康熙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方苞啊方苞，你真是个书呆子，你以为朕没有想到这一点吗？ 你以为朕对臣子们的心一点都摸不透吗？你是朕的朋友，朕实话告诉你吧，朕这是有意要把水搅浑，以便于茶中变奸，你懂吗？别看方苞学贯古今，见多识广，康熙这番话还真把他给说懵了。圣上，臣愚钝不化，不解圣意，恳求圣上明示。康熙收敛了笑容，十分严肃地说：哎，朕老了，你方苞也不年轻了，既然你是朕的朋友，朕今天就向你敞开心扉，说说心里话，但你绝对不能说出去。是，皇上放心，方苞对皇上绝无二心。好，朕信得过你。那咱们就先从朝政说起。别看臣子们每天在朕的面前说的全是好听话，全是颂扬圣德的话，什么天下升平啊，百姓拥戴呀、啊，什么千古英主，西朝盛世啊，其实都是官样文章，朕心里清楚得很。要是放在20年前，这些话一点也不过分，可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，国家升平日久，弊端已经显露，而且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了。第一是吏治腐败，几乎是无官不贪；第二是结党营私，门户众多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一方有难，八方呼应，盘根错节，攻之不破。还有赋税不均，民不聊生，刑狱不平，怨声载道，再加上国库亏空，考场舞弊，等等等等，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呐、啊！方苞万万没想到，康熙皇上竟然没有被阿谀奉承所迷惑，也不信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奏章，更没有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，而对朝政的机弊看得如此透彻，如此一针见血。他想了一下才说：圣上既然对朝政弊端洞若观火，那为什么不采取果断措施，严厉的办法，痛加整治呢？康熙心事沉重地说：你问得好啊，朕刚才说了，朕老了，精力不济了，原来指望胤禛他们能替朕办好这件事，想不到他们一个也靠不住，所以朕看透了，朝政弊端已经积重难返，这事儿非朕亲自过问，而且是一件一件的问，一桩一桩的管，下决心整他几年才能治好。可是万一整了一半，朕突然撒手西去，儿子们谁能继承下来呢？那不是把朕的一世英名都断送了吗？果然如此，朕就是变成先明而后暗的第二个唐玄宗了。方苞，朕的老朋友啊，你知道朕的难处吗？